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6月6号，公元2016年8月8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拉达克开示信众，强调藏人热爱藏文化本属天经地义，不该被中共视为违法行为。流亡藏人社区医疗保险项目获得美国开发署表彰。达兰萨拉藏印民众连续数年开展植树环保活动。外媒分析中共打压人权行为变得更加公开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拉达克向数千藏人给予开示，指出了西藏古老文化的宝贵与精深之处，强调正如中国5000年文明深受中国民众热爱一样，藏人热爱自己的独特文明同样属天经地义，不该被中共强硬派官员视作分裂与违法行为。昨天8月7号上午，正于印北查谟克什米尔邦拉达克弘法的达赖喇嘛尊者莅临位于皎兰萨尔地区的西藏儿童村学校，向格鲁传承甘丹法座日宗赛仁波切为首的拉达克佛教界高僧、藏人学生与民众、拉达克自治委员会代表、仅军界人员共5000余人给予了开示。达赖喇嘛官网刊出了尊者的讲话内容，当时尊者赞扬境内藏人在中共压迫下却保持了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赤诚之心。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共想尽一切办法来迫害藏人，有上百万人因此而丧生，很多人仍在狱中遭受折磨。尊者指，中国拥有5000年古老文明，中国人当然热爱自己的民族与文化，同理藏人们也拥有自己2000多年之久的文明，一些藏地出土文物更证明20000年前西藏就有人类居住，而且有中国考古学家告诉尊者，藏人的文明发展源于西藏本土。尊者认为，这些都证明藏人是一个拥有自己独特历史、语言及文化的民族，藏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本属天经地义，可是中共政府一些强硬派官员却将此视为分裂与违法行为，而大肆进行镇压。在提出要从其他古老文明中谦虚学习后，达赖喇嘛尊者举例说，文成公主进藏时，佛法传进中国已经200多年，当时藏王若从中国取经将较为容易，但因考虑到是否能够获得正宗佛法，8世纪中藏王选择直接从印度那烂陀引请寂护大师入藏弘法。如今许多华人也在关注学习藏传佛教。尊者指，藏人热爱自己的文化不是偏执，而是合情合理。达赖喇嘛尊者还提到了宗教和谐理念，指出所有宗教都倡导慈悲与知足等理念，数千年来让无数人受益，所以要对他们怀着尊敬的态度，对佛教则是应该透过学习研究来升起信仰。在昨天的开示中，达赖喇嘛尊者还介绍了藏传佛教当初被外界称作喇嘛教的状况，指出因为一些人不了解藏传佛教，只看到佛事仪轨、诵经持咒等外在形式，只看到喇嘛上师，却看不到拥有格西学位的高僧，所以藏传佛教在他们眼中只是拍照欣赏的对象，而不是可以从中获得宝贵知识的学科，所以也就产生了喇嘛教这个名称。尊者说，而如今藏传佛教透过机、道、果三位以及逻辑辩证等方法来解释事物性质的独特性，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这着实令人欣慰，总算是摘掉了喇嘛教这顶帽子。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在流亡社区推行医疗保险项目至今，该项目工作团队付出的努力近日获得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认可表彰。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8月8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在达兰萨拉召开特别会议，公布了卫生部下属各医疗项目于2015年至2016年的工作总结报告。曾于2014年向卫生部提供320万美元，未来继续推行流亡社区医疗保险项目对抗肺结核等疾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也派印度区域总监乔纳森·阿德尔顿出席了会议，并向卫生部流亡社区医疗保险项目团队颁赠了荣誉奖章，表彰该团队为普及流亡社区医疗保险意识而做出的努力。该医疗保险项目团队的成员让军卓玛在会后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去年有19000余人参与了卫生部的医疗保险项目，在该团队的不断努力下，目前参加保险项目的人数已经增加到24000多人。让军卓玛说，作为医疗保险项目团队的一员，非常荣幸获得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表彰。他表示，今后该团队将继续通过各种途径来普及流亡藏人对医疗保险的正确认知，让更多的藏人享受到医保的优惠。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萨拉的民众在藏印友好协会的组织下，已连续数年在当地开展了植树环保活动。昨天8月7号，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与印度民众在印藏友协的组织下，于当地开展植树活动，共栽下了300多棵树苗。达兰萨拉藏人社区主管达瓦仁钦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一植树传统开始于2003年，由藏印友协与藏人社区办公室共同举办，每年都会选择达赖喇嘛尊者的诞辰日或尊者荣获诺奖纪念日等特殊日子举行，地方的印藏团体代表及普通民众都会参加这一环保慈善活动。除栽种树苗外，还向贫困人士提供义诊、散发甜品等。今年的活动中，藏印民众在地方森林部的协助下，于达兰科特镇共栽下了300多株树苗。达瓦仁钦向本台表示，这种活动本身为公益事业，通过媒体的宣传能够加深印藏民众间的友谊，同时普及各界的环保意识，而且能够鼓励更多人加入植树活动中。因此他直言，特别邀请了印度地方官员与藏人官员出席活动，为正能量做广告。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纽约时报刊登署名文章，分析了中共政府近期对维权人士的密集审判，指出中共打压国内人权变得更加明目张胆，更加公开化。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备受各界关注的709中国维权律师大抓捕案于上周起开审，中国维权律师及人权活动者狄延明、胡石根、周石峰与高洪国等人先后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下被判刑，引来各方谴责。美国纽约时报于今天8月8号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作者提出 中共政府对人权人士的密集审判，意味着习近平打压国内自由主义思想和维权活动的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更公开的阶段。文章指出，上周的法律程序具有传统宣传手法的特点，那些曾为扩大人权大力挑战政府的被告者选择用当局惯用的词汇做了事先准备好的供述，法律专家及四名被告者的支持者均谴责审判时荒唐的走过场表演，认为这些审判对当局来说具有更广泛的政治目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对颠覆罪的审判在中国并非新鲜事，但密集而协同的公开这些审判标志着一种转变，显示习近平治下当局彻底的反自由主义。纽约时报刊登的这篇文章还强调，这些审判时一种反常的指标反映着中共高层对民众的恐惧，当局害怕公众对官方过度腐败及滥用职权的愤怒有朝一日会爆发为公开反抗。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我们所生活的当今世界中也仍然存在，并且其影响性让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尤其是中国西部地区的所有民族对中国政府可能产生一种挑战。在这儿，我有必要说出一件事情，让人们正确客观处理呼吁生命的平等。据说中国北京的一个专家学者要去中国西部地区指导性工作连三年时，需要生命保险金20或30万人民币。同样一个西部的专家在此长期工作，没有什么生命保险金。我的事实来源很可靠，人们没有必要为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争辩，而应该对这种做法进行评论。这已经太严重了，我们可以站在中国西部的所有人的立场问下，难道西部地区的人不是人吗？难道西部地区的专家生命不重要吗？这种不对称性的优惠政策严重伤害了中国西部地区的人们的进取奋斗精神，它从侧面和正面向那些具有思想的人表白了人的生命不平等性。我们可以说，伟大的哲学家也不会向人类解释生命不平等的谬论，落后愚昧的国家也不会实施生命不平等的国家政策，来鼓励子民们去发展某一地区来贡献的荒唐举动。也许他这样的举动是为了保护专家的生命安全，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人权问题中不可磨掉的一点。这样的优惠政策，今天的奴隶们也会拿起菜刀和斧头冲向政府的执法者们或行政人员。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难道人们还愿意做一个奴隶吗？寒冷、冒险、野蛮给予我们勇气和胆量，世界的开放、文化的交流、知识的增添给予了我们统帅自己国家的使命。我们不再是奴隶，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再也不想要用他们所谓农奴翻身的概念来解释自己不是奴隶的谎言。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前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